沙巴沙龙，安息日平安，哈利路亚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神要通过他的陀拉话语所传的话。对，再近一点。好的，在进入之前，我们还是要跟神有一个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在这个大而可畏的季节做你要做成的。今天死人听见你的话要复活，主，你要重新降下那起初的爱，主，你起初的爱要带下那个烈火的火河，将你的心腹兴起。阿爸，今天我们要听见你的声音。阿爸，今天我们要看见你荣耀的全能。神国不在乎言语，只在乎全能。阿爸父，我们有你的道在心中，我们有你的爱在心中，我们信你，我们单单求你的荣耀，求你的国和你的义。今天耳朵要打开，眼睛要打开，嘴巴要打开，心要打开，领受天门敞开所释放下，在这个季节你要所释放的。阿爸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今天是你的时刻，这个时刻是你的时刻。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，奉你的爱子耶稣啊哈马需要和的圣名，阿们，哈利路亚。那我们相信这一周大家都已经知道这周的妥拉叫做审判官。那么审判官跟公义是没有办法分开的。那么这周的妥拉，我们看见神要透过摩西所再一次跟他的百姓重新立约，再一次重新立约，更新这个约，特别是在这一周的妥拉里面，神所吩咐的所有的事情，包括我们的律政司，我们的审判，我们的法庭，我们的先知，我们的官长，我们的征战，我们的祭司，我们的立位人，我们的君王，所有的事情都必须按照神所规定正确的事情，公义的事情去做。这也是我这一周想要和大家分享的。但是今天早上，我还是要跟神说，即或如此，主，我还是邀请在这个时刻你的天使下来，主，你亲自来帮助你的话语，今天你要对我们说什么，你到底要让我们领受什么，我可以把我预备的全部都拿走归零，你要让我们说什么。今天早上你求问他，你专心求问他，他必回应。他今天早晨这样回应我，如若我们不回到起初的爱，不要让那个，如果我们不回到那个曾经你跟主相遇为主燃烧那个爱的那个地方，你不让这个烈火重新的爱火重新点燃，我们是没有办法进入到神国的公义当中。我们都知道神是祭邪的烈火，他是公义的，你为他燃烧公义的烈火，但是在这之先，我们要有神爱的烈火。今天我们要回到起初的爱，起初我们要回到神起初的爱。如果你心里说，对，我知道这个起初的爱我们都在讲，但是我感觉在这个时刻我们要 在内心里跟神好好的领受进入。那今天早上我有跟牧师备案，如果我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他起码他知道我怎么样。你知道我们今天是，这是5780的最后一个月。刚才有人提醒我说，哎，你那篇信息里面写成5881年。我一点都不觉得，我说我错了吗？我去看了一下那个希伯来的历，哎，我真的错了。原来我们现在是在5780的最后一个月，我们9月19号要进入5781。我在看我的一篇信息里面，我写的是5881，浑然不知，心非常的急迫。感谢主。那么在今天分享这段妥拉之前，我还是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。在进入这个新的不一样的一个世代之前，神会让我们在每一个人的生命，在大多数人的生命当中，神有一些记号，他告诉你一个更新的事情。每个人都一些人会有，我相信每个人都有，只要你去意识得到。那么关于我个人，我是这样的，我在进入这个之前，我也跟大家先分享一下。那么我想说，这圣经要换一本新的了，圣经内容不变，但这个实质的本要换一个新的。那我早有预备，那我想说按照我自己，我想说 OK， 马上吹角节，祝棚节过了之后，我们进入新一轮的妥拉读经，我再换一本新的圣经，内容不变的一个圣经。我说那个圣经中，哎呀，有点旧了，画的都满满的了。但是我感觉神说，我让你现在就开始进入，开始换新的圣经读，重新读。然后想说，也好的，提前一个月，刚好星期五是月朔第一天，第六个月。对啊，换新的圣经，我们有新的启示，非常好。我星期五就感觉到神在催逼我，他也借着 KK 的口说让我换一本新的圣经。我就星期五的时候，我就拿出我早就预备好一年多了那本新的圣经，我把那个拉链打开，新的圣经，我一打开那一瞬间，看到这本圣经全是白的，没有被读过，没有被画过任何线，我从来没有过那种恐怖从我心底生出来。那一瞬间，我为我心底中发生的恐怖而感到非常的恐怖。发生什么事情？诶，我不是要领受新的吗？那一刻我才发现，这是一件非常让我自己的魂人感到恐怖的事情。我在晾衣服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想说，阿爸父，你今天彰显的事情让我非常震惊。原来我是那么的，你知道，这本圣经一翻开，哪里画上的颜色不同，我不需要再重新怎么读，我只要看他画的线的颜色，我略过一眼，我就知道他在讲什么。我甚至可以想起我领受这段话语启示的那个背景，哇，我跟神的美好的经历全在我画的这个线上。我只要一打开圣经，我不需要读，这样一翻，我的颜色在这里，哦，这是我跟主的财富。当我打开新的圣经全是白色的时候，我忽然间非常的恐怖，什么都没有了，然后重新再画。我那一刻真的我吓到了，从来没有这种感觉。好，竟然发生在我的身上，怎么可能呢？我在晾衣服的时候，神就提醒我一个见证。他说，你知道叶光明牧师？哦，当然知道叶牧师， Derek Prince， 叶牧师。他有一天神就问他说，你觉得你现在的服事好吗？叶牧师说非常好，因为按照世人的观点，按照这个基督教会的观点，他牧会那个规模跟人数是非常成功的。按照一般的那个教会的系统，神学院的系统说，你可以被印上一个章，你这辈子成功了，因为你牧会人数多，你也有名声，而且每一个人的生命都看起来非常好。神说，你觉得 你还想再要吗？叶牧师说，我要回答一个非常合神心意的标准答案，当然要了，谁给神给我的我都要。神说，我还有一个更大的给你，这才是我真正让你这一生去成就的一件事情。那我们知道叶牧师在那个年代，七八十年代，那个时候媒体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发达，他是在媒体宣教上面做了一个很大的先锋，他把他的话语录在卡带里，磁带里面，所有人可以听。我们现在是在电脑里 YouTube 里，或者是各种各样更先进的 CD 里面或者什么，但是它是录在磁带里面，这已经是非常先进的。但是那个时候他以为说，我这一辈子我这一生也差不多了，神说你还要吗？我还有一个更大的给你。他说我要。结果神跟他讲说，如果你要的话，我有一个条件，就是把你现在所成就的这些牧会的伟大的服事全都放下来，从零开始，不是在这个基础上，是从零开始。叶牧师吓到了，从零开始，就是我现在所努力的我都要把它归零，不是我站在这个基础上我再来一个新的，不是，谁让他重新开始。那个时候神让我想起叶牧师的这个见证，我说 OK， 我领受。所以我说，主啊，再给我一个缓和的机会，起码今天分享话也先用这本旧的，就是稍微能翻一点。那 KK 给我打了个圆场，说啊，对了，新的圣经不好翻，那么你在讲道的时候粘上很尴尬，就影响大家听到，也就用这本翻完了，回家自己好好学。我说哦，不错，这有人要做一个中间的和睦的角色。所以我跟你讲，在这个进入这个新的季节，我领受，不是我领受，是我觉得，我相信大家都会在内室里有一个领受。我今天早上也奇怪了，我们进入，我们你知道，我们一直在这个神的时间表里面这样的一个循环往上更新，牧师讲，我们也彼此分享，大家都是信息共享，就知道这个以路月第六个月也好，是良人使我属良人是爱的月份。那么四十天之后就是赎罪日，要一个怎么样怎么样，我们在这里不再多讲啊，我们信息已经讲了很多次，应该在我们的里面。但是我今天早上，从昨天开始，从今天早上我实质的感觉到那个爱要下来。但是我诚实跟大家讲，我最近我这一个季节我领受的是喜乐的天国，我是喜乐的天国，我有一个喜乐。但是今天在电车上，我感觉到一波一波的下来，我这里开始有东西出来。我说主，那这什么东西？眼泪。我说不会吧？我说我在电车里，我还不太想做这种尴尬的事情。我不敢跟神说 no no， 你一定不要跟神说 no。我说主，这都没得。然后感谢主，我说我戴着口罩，我可以遮掩一下。发生什么事情？神的爱要下来，起初的爱。你知道，你为主流泪，或者是主的灵下来的时候，你的泪是烫的；你为主流泪的时候，你的泪是热的。这个泪流下来，我爸爸给我讲了一个比喻，他说：“你有多久没有流泪啊？你有多久没有让神的热泪把你的心洗一洗，让你更新？”当你，我说那个不是一个普通的眼泪，是也算那个爱河流下来，带有火河流下来。这个季节我们非但不把这颗心用洗一洗的话，你没有办法，我没有，不是你没有办法，是我没有办法进入到今天这一块。我昨天也跟神说，我准备的好像也差不多，按部就班的不错。但是我昨天把这个本子一合说 no， 我说主，我不满足，你今天可以把我要讲的全都拿走，你要讲什么？所以今天的题目是审判官 soft team。 那么我今天有一个小题目叫做追求公义跟公义，这是16章的第20节。我们就往下讲，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，在这里说的是耶和华所拣选的各个城里，它的希伯来原文是在每座城的城门那里 gate， 在神那里，在神所拣选的那个城的那个门口，城门口。你知道我是两个月之前 神给我这个机会分享的信息，他给我的题目是得胜你的城门，从耶路撒冷到犹大全地，直到撒玛利亚，直到世界地极，从你这里要发出去。你的关键是你的城门，你有没有让他被神设立公义的审判官跟官长？这是虽然在这里是讲的实质的在以色列地，但是我跟你讲说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，地上是影子，实体在天上。我们都会理解说，那地上其实不重要，因为天上的实体在那里。但是最近我觉得非常可畏的一件事情是说，如果你可以从地上的一点点影子，一点的影子，如果你才发现在地上有一个影子它是一的话，在天上它可以放大一千倍一亿倍，是无限的。你可以从地上的一个小的影子可以看到天国的无限放大的那个真实。我跟你讲，如果你现在在做的事情，你现在的生命也好，你正在为神发热心，神在感动你所做的事情，它非常非常小，你说我算什么？对，我们不算什么，但是你要看见这是天国真实投射在地上的影子。如果你能看见那个真实，或者是你能想象那个真实的话，你现在应该是不一样，你跳起来就充满神的烈火，因为你知道我这一点点的服事在天上，我应该有的是更大的，是你同时在进行的，不是你现在在做一件，不论你在做什么，你在分享圣经，你在职场上精英也好，在天上你实质的你在运作，是从天上运作下来的，只能让你看见地上的影子，你要看见天上你真实的，你要进入。如果你没有办法说真实的看见，早晚我们要看见，但是我告诉你，神在他的话语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门户，神在他的话语中，神知道我们是有限的，但是他非常想让我们知道他话语中的无限跟真实，他把他所有的线索都放在他的话语里面，一点一滴读不出来的时候，神会告诉他的仆人，一些仆人把这个启示告诉他，然后让他去分享出来。神把一些人带到天上看见了，做见证下来，有心的人看见这个见证，他再回到神的话语里面，他自己可以进入这个真实。这就是撒玛利亚妇人所影响的。撒玛利亚妇人在撒玛利亚看到耶稣啊，见到他，他知道这位就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。他告诉他撒玛利亚那些所有的外邦人说，所有以色列家迷失的羊说，我看到弥赛亚了。他说出了我不知道的事情。你知道那些撒玛利亚人就把耶稣啊留下来说，你再住一天晚上和我们讲神国的道。而且那些撒玛利亚人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，不是你的见证怎么样，是我们自己真的经历了。你是撒玛利亚人吗？我是。我听见那个见证之后说，不是你的见证让我相信他是弥赛亚，是我自己真的知道了他是弥赛亚。这个事情非常非常有意思。耶稣啊回到他自己的城拿撒勒，没有人信他，他就不多做事情，他就走了。不信他就是不冷不热，也或者冷，神在冷的地方做工的，因为他要将他的热下来，因为他不甘心让你就这样冷下去。你热，他会继续加他的烈火，将你热上加热，更加纯烈的烈火。有一种叫做不冷不热，神不在那里做，神要把你吐出去，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。夏天了，早上我起来喝水，我的保温瓶里面都装满了一些水，不同时刻倒的。我一天早上起来非常渴，喝了一口，喝了之后马上就吐出去，哇，很难喝，不冷不热。我当时就说，我说主啊，我是什么状态？我要重新回到那个起点，我让你再做一次。所以我们讲到什么？讲到神所赐的各城的城门里，今天我们就按照圣灵的带领，你要抓住神对你说的话，你不要跟我走，跟神的话走，我也跟着神一起走，我们就走到神那里去哈。按照各支派设立审判官跟官长，审判官跟官长是复数呢。他们要按照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，按照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是有一个法律律法。我们经常说妥拉 Torah， 它不是翻译成律法，它是神的训诲指示。但是我今天也要说，神的 Torah 妥拉是神国的律法，它就是神国的公义典章。但是它不是像世界上的法律一样按照字句让你死， 神国的法律律法是圣灵，是生命，他要让你在他的话语里面得着公义公平，得着慈爱跟诚实，得着辩解，得着救恩，得着圣洁。如果没有公义的话，一切都不在。如果没有公义的话，这个城没有办法继续待下去，你要从那块地上被吐出去。所以一定要按公义审判的话，有公义的判语下来，这块地可以被公义救赎，人可以被救赎，恶得到正公正的审判。你知道我们的神是审判官，不绕弯子，直接进入正题，我们的神就是审判官，他是审判官来的。快，这个时候还有40天赎罪日。赎罪日是什么？吹角节的时候，吹角节的时候，角声响起来，案卷打开，案卷打开，法官开始审案子。10天之后，这个锤子下来，你是有罪的还是没罪，你是不是过关了，在于那一刻。信耶稣啊的没问题，一日信主永远得救。我没找到这句话，因为你知道信主的人更可畏，审判先从神的家开始。我们继续讲，往下讲，我一会儿这个话题还会再回来。然后不可，有三个要求，不可屈妄正直。正是直的，我们直白的解圣经，你不要把它 twist， 不要把它弯曲了，它本来是正的，你把它说弯了。哇，现在全地都没有神的公义，所以我们要宣告神的公义下来。屈枉正直的国家政府太多了，所以不可看人的外貌，这是雅各书里面已经有说了，你不可看人的外貌，看人的脸色，看他有钱就畏惧他，他有权势。但是在陀拉里面有个地方是说反过来的，你不要看他穷人可怜了，他一定是受害者。你要按照公义的判断，不要看外表，不要看他的背景，不要看他是谁，只看神的话语，在他身上所落下的判语是对还是错。你知道有个教训，就是约书亚进入到迦南地，被基遍人骗了，跟基遍人立了约，神让他们进入到应许地是不可以跟任何外邦人立约，都要把他们赶逐出去，怎么不断的征战，不断的得胜，把七族都赶出去。基遍人装作从远处来的人，拿了发霉的饼，衣服也破了，就是让你看到他从很远处过来的，其实基遍人是住在他们当中的外族人。所以约书亚没有，他们没有求问神，看到外表去判断。那一刻他们没有允许让 discern， 让那个分辨的灵进来，没有给圣灵一个给他们判断公义的一个时间，所以就立了错误的约定，这个约定一直影响他们很久。因为立了约，你叫守约的，这一点是我觉得神的子民让我很佩服的。我当时看到这块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你是骗我的，这个约不成立呀，我怎么能还按照这个约走呢？但是实际上这个约是有效的。所以不要看人的外貌，不可受贿。贿受贿就是你叫智慧的人眼睛变瞎了，我就是不看公正，我看在钱的份上，我可以扭曲，我可以颠倒，我可以做假见证。这些地方，我真的是觉得神的陀拉话语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我有100%的相信，如果你真的在读陀拉，只是读而已了，我没有让你去默想。我们几年下来，你应该知道该如何去认识你自己的国家跟社会，是不是行在公义当中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你要祷告。这件事情非常严重，神的话语是准绳，神拿他的话语量一量，他量你的国家没有一个好处，你干什么？你有责任，为什么？你是这个城门口的审判官跟官长，你审判了吗？哦，我把这个权柄对那地的政府、那地的法院、那地的警长，他们为非作歹，我们毫无束手无策，一团乱，他想定什么定什么恶法就定什么，没有公平跟公义，我也管不了，我就等着被提好了，我离开这个混乱的世界。今天我们要讲说，我们将打破一个错误的神学，被提。被提不是来自 来自圣经的，你可以去谷歌一下。贝提这个神学是188几年出来的，是人做出来的神学观点，这是一个神学观点，这不是一个圣经观点。我们在这里面已经太久了，现在是可以出来的时刻。你天天都在贝提，你知道吗？你天天都在贝提。你刚才敬拜的时候在哪里？你在家里，你在一个房间里，你刚才在神的宝座上。如果我们不去真的进入到这个实质的背体当中，你活在人的系统、人的神学、人的话语、人的不公不义当中，有一天你就跟这个世界一起就走向沉沦，但这不是神给你的命定。所以这有几件事情要有公义跟公平。16章20节说你要追求至公至义，所以我们在这里讲过，我们今天再讲一次，它的希伯来文说追求至公至义就是这三个希伯来文 Tzedek, Tzedek, Tzedof Tzedof 是那边最后一个字，是追求。前面是他用两个 Tzedek 就是公义，也是麦基喜德 Melchizedek 他后面那个公义，公义王，公义的那个字。所有人都非常非常警醒，当犹太人读到神的话语，他们非常敏感跟留意。我希望我们也向他学习，为什么神在中文也翻译的非常美，至公至义，公义至公至义是100%不打折扣的。为什么我们要追求至公至义，而且他那个追求这个字是非常非常强烈的。你有追求过什么吗？追求过你所喜欢的人，追求过你所喜欢的地位，你的荣耀，你的名誉，你追求，追求就是我一定要把它拿到手，叫追求。所以神让我们追求他的公义，要这种心。追求不是在一个奔跑寻找要的过程当中，是你的目标是把它拿到手得着。你一定要得着这个公义。为什么有两个公义？神的语调非常强烈，而且它的后果是你要存活。所以公义跟救恩有关，跟你得产业有关。如果你没有去追求公义，没有将这个公义去释放出来，你就没有办法承受耶和华神所赐你的这个应许地。应许地在约中是给约民的一个应许的一个产业，神给他的百姓有产业，要进入到应许地。你知道进入应许地是有条件的，不是说哦，我遵守话语完，我过了安息日，我守了节期就好了，不是。字句让人死啊，你要活起来。今天我们读约翰福音时候要到，就是这个时候，就是现在，死人要复活，你里面那个死人要复活，我里面那个生命要活起来，因为公义的判语要下来。公义是神的属性，你不要想只有公义，我们要全面呢。神的属性不只是公义，你要看全面。当你上到天上去的时候，你不用去天上，当你看到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你会看见他公义的国度里面包含了他所有爱的属性。如果没有公义，就没有怜悯，没有慈爱，没有诚实。所以你去翻圣经会不断的看见圣洁公义，公义从天而降，救恩从地而出，公平跟公义是他宝座的根基，慈爱跟诚实行在他面前。如果这个公平跟公义的根基没有了，慈爱跟诚实没有办法走在前面开路，你怎么去尝受到他的，尝到他的慈爱跟诚实？根基若毁坏了，一人还能做什么？现在是建立神公义的根基的时候。公义的根基是神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柱子。你知道犹太人说支持这个世界继续下去有三件事情，公义 Tzedek， 还有真理 Emet， 然后就是 Shalom， 平安。如果没有公义跟公平，你就看不到平安，你就看到混乱，你就看到暴动。现在这个世界，我昨天跟阿毛讲说很奇妙了，你就是看一眼新闻，就这个是这个国家，那个国家，那个地方，每个地方都在起来反政府，你也不知道他在反的是什么。你不看新闻，不去研究背景，你也不知道他反的是对的还是错的。有对的，有反对的，邪恶伸张公义的，也有借机趁乱让路西佛下来搅动那个国家，让这个国家颠覆的。你一眼望过去，现在起义的暴动的太多了，反政府。政府没有公平公义下来，他就要反对。相反，如果这个政府正在实行公平跟公义，那个不公不义他就要去反对。所以有暴动，所以你要有一个分辨的灵，你要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 所以有两个公平，两个公义。所以有人就分析更确切的说是去默想。公义，你要来审判，谁要来审判？要审判邪恶。但在圣经里是用一个原则，先审判自己，先审判自己。神的审判先从神的家开始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拿这个话就是你去悔改，给你讲的，神的审判先从神的家里开始啊，悔改。我今天从我自己开始，今天早上神说，我听见神说，很肯定，先审判，先从审判你自己开始，先为你自己领受，你才要领受基督的身体，你才要领受这块地，这个国家，这个社会怎么了。如果你不能先从自己审判自己开始，你没有办法来到天国的法庭求神审判恶，这是一个原则。耶稣啊，临走的时候他说，我要另赐一个叫什么保惠师下来，就是真理的圣灵要来。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你怎么知道圣灵来了住在你的里面？不是来了拍了你一下，按了一下你的头然后他就走了，不是，他下来之后住在你的心里面。你怎么知道圣灵在你的里面？就是你要为罪，你会，不是你要，是你会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为罪是什么意思？因为他们不信耶稣啊，不信耶稣啊就是罪。你不信耶稣啊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相信他公义的判语，他的真理。你不信他，你就走到另外一个反面。这个世界只有黑跟白，现在所有的震动都是在让你知道什么是黑，什么是白，你要选边站。啊，我们说这个分别好几年前就发生了，一直听牧师在这边讲说日子时刻快到了，耶稣要快来了，你听半天，那时候还是没来，就已经不知道你听到哪里去了。我自己也是打自己一个巴掌，听，他快来了，对不对？你不要看他现在还好啊，没来，我再一下吧，我告诉你，他已经来了。哎，你不是异端，他怎么会说他来了？他是来了，但他来，我们说耶稣啊快来的意思是他明明的降临，现在耶稣啊在你的心里面。但是说耶稣啊在我们的心里面是活的，你不是，不要把神当成偶像去敬拜，去膜拜。他是活神，当你面对一个活神，不是面对，是你当你跟活神相交的时候，你那个我们的敬拜、赞美、祷告，你的领受的启示是会不一样。我这周神跟我讲说，不要把我当成偶像膜拜，我没有死，你不要俯伏在我脚前去缅怀我的伟大，我现在活着，我现在就活着，我现在让你看我的大能、荣耀跟我的爱。所以要自己审判自己，为罪，因为我们不信他，罪就在我们的身上。为义，是因为他要到父那里去。这就是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五节的预言，他在十字架上除掉罪孽，引进永义，他回到父那里，成为有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。他不是为我们代求而已，你今天看今天的陀拉，他是要审判，下来判语的，祭司是要来审判的。这就是一个影子，大祭司在上面是为我们祷告，为我们祷告的一个目的是让我们不要落入审判当中。那我们怎么自己审判自己？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，是你自己要醒悟，我自己要悔改，因为耶稣的宝血在我身上，我已经得赦免，所以我自我悔改的时候，神的审判临到我，是他看见他儿子的宝血就把我赦免。所以我们所临到的审判现在是被赦免，被他的施恩宝座前面上面那个恩典跟怜悯遮盖涂抹掉，这个审判，然后你才可以到天国的面，天国法庭前面可以堂堂正正大声地说，主啊，现在求你审判恶，因为我已经被审判了，否则的话你怎么站立在他的面前？求你审判恶， 结果你我们里面还有恶，恶与恶，深渊与深渊呼应，一下子起来你就跌倒。为什么我们的生命会有一些不正常的情况发生？我猜是不是这个原因。所以追求至公至义呢，我们会承受神所赐给我们的地，所以这个公义是非常重要。我想说很奇妙，18章21节，谈完公义，你要在城门口设立审判官跟官长，你有什么样审判官跟官长，你就有什么样的城。为什么要谈到为神筑坛筑祭坛呢？不可在祭坛旁边栽绿色的树，不要为祭坛绿化，摆很多漂亮的东西，设木偶，设漂亮的石头，那是耶和华所憎恶的，那有什么联系？如果你这很奇妙，神跟以色列百姓借着摩西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为这个城有一个公义的审判官跟官长，我们有责任。如果你选了一个没有公义的审判官跟官长坐在你这座城的城门口，你就如同在神的祭坛旁边设立一个阿舍拉的一个木像，那个木像的原文是阿舍拉，是一个偶像的名字，一个女神的名字。你就如同在神的祭坛的两边设立偶像，这是神所憎恶的。祭坛是代祷的地方，是献祭的地方，你要按照神的心意，不是你自己想要的。所以你想知道阿舍拉长什么样子，我今天不要找，我不想看到他样子在这里出现。你可以去看星巴克咖啡店的绿色标志，那个就是阿舍拉的原型。如果你觉得那个太美了，你可以去谷歌一下 Starbucks， 它最原始的第一个它的 logo 就是阿舍拉的样子。所以我昨天想说主也蛮有意思，说你不用找了，很肮脏污秽，你就提醒大家去看 Starbucks 就好了，它那个 logo。 阿舍拉的木像是非常非常神所憎恶的。所以神的公义是公义的派语，审判官跟官长不可以按照自己的私欲去审判，是按照神的话语，你要将这个主权真的是交给神。谈到这个祭坛，他下面又继续讲说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祭物，你要让自己经过神爱的烈火被洗涤被医治被圣洁之后，你才可以将自己献在祭坛上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所以今天妥拉是一个镜子，他照见的是我们自己。你知道我们现在认识神是如同照镜子还是模糊的，等到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得清楚了。我们想那个时候就等你死了之后可以神面对面。我之前会想说，我到了一个非常抓狂的地步，说主，我死了算了，我活着干什么？我死了与你面对面，我活着我都没办法见你，他们告诉我说我要死了才可以怎么样与你面对面，那我现在活着为什么？我活着是等死，等那个时候。当然你等那个时候你确实跟主面对面，知道他是这个样子了，然后呢有意思吗？然后这一生就这样过去，就好像我跟我的新郎订婚了，我就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，等我叫他样子的时候我已经跟他结束了婚姻生活，最后看他一面我就走，是吗？我们要一定要去追求说那个镜子是模糊的，但是我们要让它完全的清晰下来，我要看它的样子。神的话语勾勒出耶稣的形象，因为话语是耶稣自己成了肉身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。我有时候会想说这个话语噼里啪啦下来就是耶稣的形象，那它的实质是神的话语，是这些一笔一画的希伯来文也好，翻译成的中文英文也好。所以献祭我们要将最好的献给神。这位神是值得敬拜的，你知道我们跟他立约的时候就是说，如果你进入到这个妥拉之约，你是要有一个明白说我要来敬拜神，这位神是我所尊崇的，除你以外没有别神。如果你到了那块地有了恶俗，想要去随从别神，你听到了有人去我们占卜玩玩碟仙，我们算命一下看你领受什么，算一下命来来来来， 看神对你说什么。我们之前有一篇信息，我有一个感动，我写了一篇信息叫做占卜的灵跟妥拉的灵。忽然觉得我们到底是在占卜，还是在用妥拉当中的先知性的话语再去领受神的话语，然后自己也更新跟他的话语对齐。你领受的是从他来的启示，还是之前上周讲的那个熟悉的灵，那交鬼的、过阴的、看天象的，他在跟你讲一些话语，你太熟悉了。重生的意思就是把他们都砍断，到祭坛旁边，你今天来到你心中的祭坛旁边，你去看一看祭坛旁边是不是我们摆放了多余的东西在那边。那个就是熟悉的灵，有一个东西在那里，你把它砍断，完全的砍断，重新建立恢复神的祭坛，你才能听见神的声音，你才能让神的烈火烈天而降。神的祭坛如果没有烈火，就是邪火跟凡火，那它的后果不堪设想，它的后果就是你走在神相反的旨意当中。所以这一周我们神跟我们提到先知，说列国的外邦人，他们都听信什么呢？听信他们那个关照的跟占卜的，但是神的百姓呢，却不听信耶和华所赐下的先知。我昨天看到这两个对比，我自己就非常说，主你真的赦免我们。人家外邦人对他们自己的关照的占卜算命的信的可信了，玛雅预言什么的，耶和华的百姓却不信他先知的言论。信他的先知你就得恒通，但是有一个问题是说，你要先分辨谁是神的先知，你不要信谁的话，信错了更糟糕。神告诉摩西说，你们不要担心。你知道以色列百姓好，现在我们都是一样的，我们没有在讲3500年前的以色列那些人，你看看他们真的很糟糕，我们就很好，都是一样的，谈古论今，你就是他，他就是你。你知道我们都要跟外邦人一样，你看他们有关照的占卜的啊，真的兴奋，哇，都应验了，我们也要。神说不要着急，我给你一个先知像摩西一样，这就是预言，所以不绕弯子。现在你必须知道，这位被预言的先知就是耶稣啊，他是最大的先知，他也超越先知，他是神，全知全能。而且神有一个命令，当这位先知口中所说出来的话跟判语的话，你还必须听，不听的话就要把他处死。不信神违背约定，拜假神跟不听他的话都是死罪。如果没有耶稣啊，我们死100次都不足够，但现在你信了他之后，你从死的里面有了这个新生的生命。所以自己不要再占卜，你看到你听到有人去拜假神，你也要去细细的查听，不是不关、他们去拜了，他们不听话没关系啦，他们是他们，我自己搞好我自己就好了，我好好的信神就好了，他们是他们，他们跟神自己之间的关系就好了，我不管，不合圣经啊。圣经里面讲说，你听到了你要去细细的查问，如果是真的要找2-3个见证人，然后把他们用石头打死，这样的话就是把恶从你们中间除掉。神不是要把人处死，神是要把恶除掉，但是我们不要把罪把恶跟人分开。这个人他有他的意志去做了恶，这个恶人要被除掉了，这个恶人要先听见警告。神不是说等着恶人去死，他说他不喜欢恶人罪人死在他的罪中，所以他这个人必须从罪中悔改，成为一个没有罪的人，而不是说我带着我的罪然后领受神的爱，我继续犯罪，因为神是爱，这是完全错误的，这是来自撒旦的。你一定要明白，读懂妥拉。我们有一个责任，这座城的公义跟公平不只跟审判官跟官长有关，是你要指派那个人，指派对的，懂公义公平的，懂神妥拉话语的，对吧？先知，刚才我们继续先知，我们现在先知很多，我跟说你怎么分辨他口中的先知性话语或者是启示也好，如果是跟神的妥拉相违背的， 那就不是从神来的。神说了，他不应验，你也不用怕。先知所带下来的话语，我们从圣经上看，他带来悔改，他带来重新的建立，他使人回转回到神对他起初的爱跟呼召当中。你不要讲外邦人，对啊，不信神，我们之前都是不信神的人，但是人是神造的，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个光。我还在学习这件事情，不容易，因为我们看到那些人不是很好，甚至是恶人，他所表现出来的恶行会让你非常的痛恨跟憎恶。如果每一个人跟他讲说就下地狱就好了，神国就，这不是神国的心意。如果我们有了神的光，如果你可以看到一个人，不论他是不是信主还是不信主的，我觉得从信主当中我们操练这件事情都还不是那么容易，更别说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当中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如果我们听见看见有好的见证，谁让他这个见证发明出来，我们要学习要进入，我自己要学习要进入，他里面仍然有光，我怎么将他的光吸出来？我先让我里面的光足够大，你才能将他的光吸出来，要不你只看到他的黑暗。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像以西结一样，你要看到那个恶，你要去警告他吹角，如果他离开了恶，你就尽到了你的责任。不是他知道他的恶之后他悔改了，他的罪就不临到你身上，你跟他一起活。如果你明明看到他了犯罪，在罪中你仍然没有给他任何的警告，等他在罪中堕落的时候，你跟他同享这个罪。如果他悔改的话，你跟他同享这个生，同享这个生命。所以在神的身体当中是互相连结的。但这里面有一个原则很有意思，这里的原则是什么呢？我们看到19章14节有一句话，他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承受为业之地，不可挪移你邻舍的地界，那是先人所定的。这里有一个界限，你警告他，你警戒他，是有一个界限。这句话我觉得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之一，只一句话，你不可挪移先祖的地界。地界什么叫做地界？就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，神赐给你的范围，有起点有终点，你有一个界限在那里。所以你去警戒人警告人的时候，昨天我爸也跟我说一句话，我觉得神给他一个知识的言语，我没有跟他讲别，他就突然有一件事情跟我讲起，他就跟我讲这句话，他说你跟他讲了那件事情之后，讲是你的责任，你听见了不对，你提醒他，一定要告诉他，不要让他踏进那个网罗跟陷坑跟灾祸当中。但是他听不听不是你的问题，不是你的事情，你要交给神。我说哦，他怎么会忽然跟我讲这件事情？这就是一个界限，我们去警戒，这是我们遵行神的妥拉，我们对神对人有一个爱，但他怎么回应是他的事情，我们不能越界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我们越界的话，你就想去辖制，想去按照你的力量去控制他。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真理在这里，我正好借着这件事情跟大家分享，就是说你在哪个地方，你一直想要去控制，想要去辖制，不能放手，就是你在那个地方你还是不成熟的地方，你要去成熟，你要学会放手，那个不是你要做的。一定要到一个时刻，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实质的感受，我们想要去控制一些事情，按照我们的想法，按照我们有的地界，我们把它都搞得非常好非常好，但是神所赐的你的地界并不是像你所想象的那个样子。非但有一刻你要体会到神的力量下来，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控制，你知道吗？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控制，像今天早上你的力量完全的就没有了的时候，神的力量带着极大荣耀的力量下来，那个时候你所带出的力量是神的力量，是毫无限制的。你非但不经历这个，你不要，你都不知道什么叫做放手跟辖制。你不要小看这件事情，我最近 也是有一些体会见证，就是不是我最近了，是我们信了主之后慢慢慢慢的，你知道那个辖制跟控制是你超越了神的公义跟公平的界限，你要去做神没有让你做的事情，你要代替神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巫术会下来，邪术会下来。什么叫做巫术跟邪术？就是你用你的力量，你用你的情绪，你用你的思维去释放出一种力量，想把人辖制在你所认为的范围之内，你的地界之内，这个就是邪术。你知道一个属神的人，一个成熟的长起来的一个神的儿子，他非常的知道神给你的地界跟别人的地界的起点跟终点在哪里。这是犹太人通过陀拉所得出来的智慧，得着了就是你的。他非常清楚别人的财产产业跟他的地界是什么。有四类人，我看了这四类人我就笑了，关于这个地界的事情。第一类人是我的是我的，你的是你的，哎，井水不犯河水，你的是你的，我的是我的，哦，这个就是全世界很正常的一种。犹太智者告诉你，这就是索多玛的样式，你的是你的，我的是我的。第二个就是你的是我的，我的是你的，这就是愚昧跟无知。第三类才是公义的正直人的一个表现，我的是你的，你的还是你的，我的是你的，你的还是你的。第四类人就是邪恶的表现，你的是我的，我的还是我的，你的是我的，我的还是我的，很熟悉哈。所以这个地界是非常非常重要，你知道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，每一个家庭当中，每一对夫妻当中，夫妻跟孩子之间有一个地界，是神所赐下的你的产业的地界，你不要越界。其实很多的关系，很多的问题，就是因为我们擅自挪移了神赐给我们产业的地界。神会扩张你的境界，但是你要非常的清楚你的地界是什么。别人的家庭是别人的家庭，你想想人际关系出了问题，是你太介入到人家的关系当中。你知道我们在主内也好，或者是在社会上互相的交际也好，我们彼此的关心祝福是有一个界限的，但是如果你一旦越界进入到别人的家庭当中，进入到别人的生活当中，那后果是不堪设想，就会带来征战，带来纷争，带来秩序的混乱。如果神的地界已经画好了，你不要挪移的话，你就可以在那地享平安。我再多讲一句，不要对别人夫妻之间的事情私事太感兴趣，不要对人家夫妻之间的事情太感兴趣。如果你是从神来的，如果你是一个敬虔的人，你会知道怎么去祝福夫妻，祝福人家家庭，但是你不要进到里面。你自己再去默想，我不多说了。所以这是一个地界的问题。刚才我们讲到说，你要放手，让神的公义、神的旨意下来，而不是我们要去辖制、控制。关于这件事情，我今天想说有一个见证。我今天早上一直想，哦，让我学到很多功课。你跟人家的祷告，是一个从天上来下的祝福，而不是你要在灵里面怎么样。那这之前有一位牧师，他到各处服事，他有一个祷告团队，这个祷告团队是一定要经过训练的，祷告不是随便可以祷告，所以我不太敢找很多人为我祷告。当有人跟我说哦，我为你祷告的时候，我都会很小心的说请问你怎么为我祷告，我一定要知道啊。好，你为我祷告，你为我祷告，你为我祷告，你知道祷告很重要的。然后这个牧师说，他到一个教会去讲道，他那一阵子觉得他的征战很强，是不正常的，感觉有一个，他灵力很敏感，他说我感觉到一种灵力，有一种巫术在搞我，那这些征战是不正常的。 他祷告，神回应他，他在那间教会里面讲完道之后，有个姐妹就跟他讲说，牧师，我有为你祷告。其实有很多人很主动的为他祷告，这个是你没有办法去控制的。人家为你祷告，你都不知道谁在背后为你祷告，有好的，对不对？有正面的，也有问题的。他说，我为你所祷告领受的话语写在一个本子上，写在一个册子上，你看一下。你这牧师说，我就看了一下，我刚看了头几行，我就倒吸一口冷气，全都是咒诅，从邪灵来的咒诅。他说他说我真的起鸡皮疙瘩，我终于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。他就马上就找到这间教会的牧师说，哎，你知道这位姐妹有点问题，她为我的祷告都是咒诅，她还以为她在为我代祷。他说，这个姐妹你们有注意吗？牧师说，牧师，不瞒你，我们都知道她之前是教鬼的，但现在好像也没有转过来。你知道为什么基督徒还会这样？就是因为我们说这本妥拉的话语取消了，因为你没有活在一个真理当中。如果你活在妥拉的话语的真理当中，你知道吗？我自己就会做洁净的。我们都有一些占卜的灵，大家都诚实一点，不要拐弯抹角。一旦重生过来，你先知的灵就非常强，但是你先知的灵必须在妥拉的话语洁净重生。你知道神造我们，我们是土造的吗？我不知道哎。但是他说，我的受造是奇妙可畏的。他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神说我们在耶稣的道里面重生，在神的话语里重生。你知道他的话语是玛拿，对吧？比喻的天上的玛拿我们都没见过，但天上的玛拿有人见过。我们如果是神的话语造成，你知道神的话语不是土，我们人堕落了之后我们就是尘土，但是我的受造奇妙可畏。一旦你从神的话语重生之后，你知道吗？你的肉体、你的身体、你的灵、你的魂是非常非常大而可畏的，你没有超乎你的想象。你不是一个一般的人，你是一个新造的人。现在神要将这个事情一点一点打开，必须打开，因为已经到了一个时刻，你一定要进去，叫神的妥拉话语进来。我刚才讲到哪里？神的妥拉话语进来，你重生。先知性的灵一定会临到你，因为神的话语是过去、现在跟未来全知全能的。神的灵是无限量的，你可以参透万事，因为你有了耶稣的心，因为你的话语、神的话语在你里面。你知道那些关照的、关心向的、占卜的、过阴的、交鬼的那些东西，而且很灵，那个都是在创世纪中记载说，那200个堕落的天使到了人间，他们是抵挡神的，所以他将很多的天国的东西，那些创意、技术、能力、占卜这个星象的东西、奥秘，都另外一种抵挡神的方式告诉人类，让人类自觉地走上一个抵挡神的一个道路上。所以现在很多事情我们不敢碰，觉得它是邪术，但它的根本其实是神那里来的。所以今天是要恢复神的话语的时刻。你不要想到话语只是妥拉这个字句而已，是他话语里面有太多的经意。就像刚才举一个很小的例子，你也可以去领受更多。你不要挪移那个地界，你是有一个界限的。所以关乎所有的事情，不论你是打仗也好，神的征战都是跟列国不一样的。先要发出一个和平的呼召，不是说我要打你，不是说神已经说了我们要到应许地把迦南七族都赶出去，赶尽杀绝。哇，神好狠啊。要看表面，神是有意思，因为这些人在那地污秽了，那地被恶所胜，他们没有办法在那地继续生活活着。如果你带着神的公义跟公平下来，在那地进行一个大清洁，你要成为那个地新的主人，你要开始行神的公义跟公平，行神的妥拉判语，你就是那个审判官，你就是那个官长，你就是那个长老，你就是那个祭司，你就是那个立位人。 征战要先跟人家说和平，如果他愿意跟你一起服侍你，那么这场征战就免了，而不是第一个大炮就打过去，一下子子弹就过去了，一下子原子弹就发过去了。所以神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公义跟公平，树木你也不能乱砍，这个我们讲很多次，树木是生命，树木是人。所以这个到树木新年的时候都会有很好的信息，我们之前有分享过。你再看21章，为什么每个人对自己的城都有责任？如果你找不到这个谁把这个人杀掉的，你就去量离你的城最近，就跟你有关，这个案子就摊给你了，因为离你最近，他的尸体躺在离你的城最近，所以那长老就要去了，祭司不能去，祭司不能碰死尸。那不是他没有爱，是他有服侍在身。所以我们要祷告，这件事情确实不是我们做的，做了就要认罪悔改，把凶手找出来。如果那个凶手不是故意的，是误杀，就把他送到逃城里面，免得他被人杀死，流无辜人的血就流在地上。所以那个城的长老就会有一些祷告，这个罪不要归在我们的身上。有一个带罪的红，一个母牛犊，那就是耶稣啊。所以这件事情提醒我们很大的一个重点，你所居住的家庭，我们先不要讲家庭，先讲自己，从自己开始，从家庭开始，从你的楼区社区开始，你有没有好好的去保护这个社区？有没有不正常的事情发生在你那里？你是那个城的长老，你是那个城的祭司，你是那个城的官长，你有责任的。发生事情我第一个就想到说，我没有做好，我一定要跟神再祷告一次。这个东西不是一个教义，不是我要让你这样去做，而是当神的话语下来的时候，神的拣选临到你了，你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负担，一个权柄。我们想到说，哦，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跟耶稣啊一起同作王，一起同得这个名分，太棒了。你知道麦基洗德等次祭司是有很大的责任。举一个小小的例子，从小的开始，我要跟神审判列国，审判天使之前，我先把我自己的社区先保护好。两三个月之前，我跟阿毛早上早起来，我想那个蛮早的那天，可能我们那个楼区的人还没有正式出来进进出出，我们从那个大门出去，那个楼里有5栋楼，在那个大门的入口处正中央，早上刚刚亮，可能还没有人出来，有2坨很大的狗屎摆在那个路中央。我当时跟阿毛看了之后非常震惊，我们这一路都在想这件事情，回家也非常难过。难过什么？我在这里住了5年，我们的社区看起来都非常好，人与人之间很和睦，从来没有看见过脏的东西，有人遛狗，我们都遛狗的人都非常好，自然而然就互相认识打招呼，没有看见任何的狗屎在外面。我当时看到当下就是他在正中央明明的，我当时想的是有人在故意恶作剧。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说，主，这个人肯定不是我们社区的，他是应该从外面进来，故意在那边，在我们这边捣乱的，他让这个狗在这边排泄之后他就走了。我在想说，主啊，我们真的，我好像我的责任就好像是我没有祷告好，就发生什么事情了。回到家的时候我就跟阿毛说，你要祷告，我说你祷告，你看一看到底是谁在那里做事情，你的灵去看一看，我们的灵可以的。然后我们过了一下子，我们就安静，过一会儿他就说，因为我的想法就比较个人性，我也没有觉得这个是不是真的，我有一个猜测。他说，我看到一个很高大的男人穿白色衣服从我们这个楼区走出去，他牵着一只狗。我说，这个就是我们社区的人。他说是。我当时好难过，我说，主，不会有下一次，感谢主。他领受，他感觉是这个人，他第一次遛狗，他不懂，他不知道怎么做，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事情。我说这件意思是什么？我在我的社区是做官长的， 这个社区发生的事情我有责任。我那天就说，主，你要派天使更加在这里守护，我更要为这个社区的祷告，我的上下左右舍弄，没有人忽然漏水，对不对？没有人发生火事，有人身体发生不舒服的时候有人在场，没有意外伤害，没有恶性事件。现在 Corona 的时间，你要看新闻，那些恶性事件犯罪事件很多，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说新闻媒体已经完全的报恶性，正好让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好事情发生。有的，我们要夺回媒体。现在只有基督徒的媒体在拼命的、竭力的去分享神做的事情，一些不公不义出来了，神的先知的领受，神要怎么做，神的话语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整个媒体就像是被利未坦这样扭曲的话也在那边吞吃，基督徒也在里面被翻腾。你知道该如何分辨吗？首先讲说，我们的题目是神的国跟神的义。今天讲的，我觉得这一点那一点，我不知道在你的里面有没有一个系统出来。我们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。现在你知道了义，义就是他神国的根基，他的神国是公义跟公平。现在是一个时刻，不是你一直谈论神的时刻，是你开始谈论神国，将神跟神国合而为一的时刻。基督徒只是讲神啊神的，神国呢？神跟神国要合一，我们想把神跟神国分开。现在发生这件事情是让我们把神跟神国合起来。神跟神国一直没有分开。你在这段 Corona 的时间是怎么祷告的？你为疫情祷告。按照我的祷告原则，我都要想知道你是怎么为疫情祷告的，这不是随便祷告的。我没有为疫情祷告，很多人不知道，有些人起码我看见神在这个世界所拣选的先知，这个时候就信息发光，他告诉你一个方向，他看见了，听见了，他传递。你知道我在测试，我每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我会看那几个有很有信誉度的先知领袖，他们所出的信息，他们在当下所发出的信息跟我的领受是不是合上的。如果没有合上，我跟他的差距在哪里？如果同感一灵了，我说哈利路亚，我有成长，我跟神一起向前迈进。那我的目标不是这个先知偶像，是神，是耶和华。我们2020年是怎么进来的？222，美国 Kansas City 酋长队赢了超级赛的冠军，神的国度的使徒的荣耀要出来，神国将不再一样。2020要开始灵魂的大收割，进入到一个荣耀的开始，但是突然飘出现了 Corona， 一下子都打乱了。你是怎么领受？你是怎么看见的？哦，哈利路亚，我看见的，我领受的和一些人都是一样的。神掌权，他在这段时间，他在使他的成熟的儿子们快速的成熟起来，要领受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的这个职分，要有公义的判语在你里面出来，将神的国的义带下来。你要先成为一个寻求神国的人，神跟神国是不可分开的。我看到他的荣耀一直往前走，不是说你各国封国封城所就可以把神国禁止掉的。我告诉你，没有被禁止掉，一个很大的动能就来到。你是不是被踢出去，踢得很远，在乎你这个季节是怎么预备跟领受的。又一个东西过来了，你这一段有没有过来？一波一波，神不会被神国在地上的计划，不会被任何的灾难、病毒、人的轨迹、人手所造的东西停止 stop。 有一个信息我们必须要领受，之前是有一句话，我看过去的日子比现在还好啊，过去好。我说我之前喜欢卡朋特的一首歌，昔日重现Yesterday once more， 昔日再重现。哇，我好喜欢这首歌。后来那天说，我不要唱了，昔日不能再重现，我们要走向未来。你知道吗？ 我们不会再回到过去了。你不要期待说，像你知道，我们要把这个世界带到神的计划跟盼望里面。有的时候你看到新闻，看到很多的日本人，我在日本看到他们采访，就是说所有的一切都回到像没有发生这个疫情之前情况，回去就好了啊，我们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，大家平安过日子，一切都像过去一样好了。这是他没有临到神的灵给他。我看到他这样祷告，不是，我看到他这样的讲话，我就跟他讲说，开他的灵，他看到新的不一样的东西。我们没有办法回去了，你要不要期待像以前一样 ？No， 神在做一个新事，你知道他发生事情震动，你不要期待回到以前的秩序当中。神允许这件事情，甚至用这件事情成为一个催化剂，震动，震动，震动。为什么要震动？你震动什么？你震动过吗？你震动过别人吗？你震动过东西吗？东西震动掉了，啪啦啪啦掉在地上，再捡下来，重新排秩序，神国的秩序下来。震动是为了恢复神国在地上的秩序，这个地上的秩序很混乱，这个地上的和睦和谐不是我们所看见的应该有的样式，是神国要降下来的。现在我告诉大家，不是我告诉大家，是我领受了很多人这样讲，我跟他们同感一灵。这个与陆月是非常不一样的。第六个月，为什么我们5781吹角节跟祝棚节都在安息日？我好像从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几年了，我没有经历过，我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是我知道是要发生事情。神说你一年三次庆祝节期，不是喂哎呜，是有事情发生，神国的荣耀，神国的荣耀。为什么你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？因为这些都要加给你了。你不要期待说，就像以前我要想，走了走了，我要走了，我要在这个地上坐，踢我被踢。有些姐妹弟兄开玩笑说：“哎，你们今天做直播都没看见，你们还在吗？”我说：“被踢了啦。”担心被踢你来啊！那边有一天看那边人都不在，我就跟他讲，我就想这是我们。错误的神学概念，哎，你还在，然后你没被提，啊，对不起，你被提了吗？还在，好好好，大家都在。我跟你讲说，对不起，以后我不在了，我人还在这，但是我已经不在，我被提了。你也是，我希望你也是，那，对吧？阿们。我告诉你，最后马上就发生很多事情，仇敌一波一波的计划。但是我们的目的是，对不起，我对仇敌的计划也感兴趣，也不感兴趣。我是做双面间谍的，我要知道上面天国的计划带下来。其实这个疫情刚发生的时候，有一个神的先知使徒，他在美国带下大复兴的 Ronnie， 他就马上反应过，还写了一大篇信息。哦，现在教会也疯了，城市也疯了。哦，这个要打疫苗你才能过关，以后你不打疫苗我告诉你就是有问题的，不能让你做什么事情。这个趋势是这样，他第一个就反应过来，他说这个你要小心，预备末世。什么叫做末世？是这个世界的末日，是神的国度在地上的开始。你不要想到这个国家末世了我走了，对不起，是神的国，你不都祷告吗？神的国降临又是末世，你要矛盾的时候你就要去领受启示。现在开始打那个疫苗，不打的话你就不过关。我没有领受，我不会让任何东西进入到我的身体里面。我昨天就跟主交通，如果万一他进来了怎么办？我仍然可以清醒的头脑，因为耶稣的血跟他的肉跟他的妥拉化也在我里面，强大到是不管什么东西进来我仍然可以头脑清醒的敬拜他，不会受任何影响。这是有见证的。我说主，你要给我一个见证。前有古人尼托生的这个见证使我整个，我昨天想到这件事情说，哦，原来可以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要不是有这些人见证出来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们就不知道你有什么难成的事，就把它限制住了，把自己关在盒子里，其实关的不是神，是你自己。尼托生被迫害的时候，那群恶党给他吃了一个很奇怪的药，这个药吃下去就整个人就 产生幻觉，像吸毒一样，他会做一些非常不正常的事情，他就是想让你最后写一个骗一个抵挡神不再信神的一个书。那个药给很多人吃了之后全都失智。尼托生有一群同工，三分之二全部跌倒，核心同工啊，大能大力，就像我这样，三分之二，有三分之一的人，他们后来做见证说，我们跟尼托生关到里面，当这个药来到我里面的时候，他说我就完全的失智了，但是他说我马上就反应过来，几乎是两个小时之后，他忽然就开始用神的能力去抵挡这个邪恶的力量，他马上就清醒过来。我还想说这也很厉害哎。结果这同工说，你知道吗，尼托生吃了之后跟没吃一样，照常，那些害他的恶党都被他吓坏了，吓死了。哦，原来可以的。我完全相信尼托生不是一个正常的人，他是一个在主的肉跟血里面恢复正常的人，正常的基督徒，他活在超自然当中。所以你要预备好，不是应付啊，又受印来了，经济崩溃了，我饿死，我也不能否认神。我告诉你，不一定是这样的啊！我不是说你否认神是错，是不对的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事情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。你只要记住一点，神的荣耀跟能力运行在你的里面。以弗所书3:20不是叫义，他马上就要应验在你的生命当中，都是神的大能大力运行在你的里面。现在是一个预备的时候，你要允许神的操练，神的大能大力运行在你的里面，运行在你的里面，你可以胜过一切，得胜有余。保罗说得胜有余，你不要以为保罗很苦，过得很苦。对啊，人家打他骂他传难，保罗活在一个超自然当中，也是啊，也是。所以我们今天应该结束了，你到时间了，不能没完没了下去，虽然我还有很多话。所以也是啊，他才是唯一的给我们一个很棒的样本，我们要像他一样。他是审判官，他是先知，他是官长，他是长老，他是大祭司，他是王。其实以色列当中是不可以有王的。我刚才你看圣经讲到审判官、官长、祭司、立位人、长老，这个国家有这些人足够了，不需要有王。我今天在想说，这王哪儿摆？没有王的位置，你知道吗？后来我觉得神跟我讲说，很有叫王哪儿摆就往我这儿摆，他摆上我就走了，王取代了这位王。对，所以你们都知道了，神是不喜悦以色列人立王的，像别人一样。所以他们跟撒母耳说，我们也像别人一样立个王。撒母耳当时就差点崩溃哈，不一定啊，撒母耳就很难过。所以神安慰他说，因为撒母耳是士师嘛，他就是审判官，他就是 Shaphatim， 这士师就是审判官，他是撒母耳是利未人，歌侠一族的，住在以法莲山地的利未人，他是先知，他是先见。神说他们不是离弃你，是离弃我，他们要王，其实我是王，不需要有王。所以神跟王说，说你要抄份妥拉，是以色列人说他要抄两份妥拉，一份摆在一个很宝贝的箱子里，一份随身携带。王有很多要求，我们不细讲，你要知道现在，你不要说以色列他现在没有按照，我们每一个国家都没有按照神的妥拉在行进，所以这个国家问题出了很多。但是神有一句话应许给我们说，我必要复还你的审判官，这地必称为忠实之城，信实之义，这就是我们的盼望。所以我们一起，你要听神的声音，现在我们都安静听神的声音。今天讲到神的国跟神的义，你要让神的国降临在你的里面。 Tzedek Tzedek， 神的国降临在你的里面，很多不属于神的东西都要出去，熟悉的灵出去， 陀拉的话语恢复我们的受造，我们的受造是奇妙可畏的。你要看见他的创造是美好的，所以你很美好，你很美好，你大而可畏，我大而可畏，神大而可畏，我在这位神的里面，他的能力复辟我。这是一个不一样的时刻，如何的不一样，你要去跟神祷告。没有办法，我可以分享我的，但是先知只能讲一部分，不是说我是先知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先知的灵，我们只能讲一部分。哥林多前书13章说，先知讲道是有限一部分，你要跟神去求，每一个人的一部分加起来就是神国降临在我们当中。我们真的是将荣耀归给神。今天我希望你里面的爱火要燃起来。如果你感觉到要不冷不热，或者是要进入新的那个里面，新的一个世的一个里面，你有一种恐怖，像我一样，你要哈利路亚，神要赐下来很多，在这个季节要给你的，你要看见天国的荣耀，你要听见天国的声音，你要捕捉到天国的旋律，天国的频率。你要像约翰一样听见耶稣的心跳，你要放手，让神的能力进来的时候，你知道他那个荣耀的能力，他要自由自在的在我们的里面做他要做的事情。神的国要降临，一定会的，他通过你。主啊，今天要来宣告说，在这个时刻，在现在，有神的审判官要降下来，有神的官长要降下来，神的祭司要降下来，神的长老要降下来，神的立位人要降下来，神的君王也要降下来，然后跟我们在地上这个影子要合上，你是谁。但最终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是耶稣啊，在耶稣啊里面，神这个耶稣啊所领养的成熟的儿子。当神会彰显你在哪个地方不够成熟，你还想去抓去控制去辖制的，今天你跟神说，我要放手，我要得真自由，我要是神成熟的儿子，我无论走到哪里，我带来真自由，带来生命，带来救恩，带来圣洁，带来公义，带来能力。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神的国不在乎言语，神的国在乎全能。现在是彰显神国全能的时刻，现在是彰显神国荣耀的时刻，现在是彰显神国公义的判语的时刻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进入。我相信神现在对一些人讲话，你要让神的话语封存在你的生命当中。你不要等讲到过后，你吃个中午饭，下午再闲聊，就神的话语就出去了。No， 为你，主，我为大家祷告，神的话语封存在我们的里面，它是我们生命中的养料，它不再是一个时间段的事情，不是我今天敬拜的时段，今天听到的时段，下午团契的时段，我是一个信徒，我是一个圣徒，我领受神国的启示，我走出去，我就跟世界上的人一样。 No， 主啊，这种情况你要来改变。主啊，神在寻找，主，你派天使在记录，记录神的圣徒在说的每一句话。我们的话语不是带来咒诅，不是带来锁链，不是带来控告，不是带来责备批评。就我们的频率发出去是你的爱，你的爱带来自由，你的爱让我们上去下来，你的爱让我们可以公义公平慈爱跟诚实，你的爱让我们勇敢，你的爱让我们重生，你的爱就是神迹，你的爱让我们恢复你造我们应该有的神奇的样式。 我们不是一个土人，我们也不是一个肉体的人，我们是一个受造极其可畏的灵人。主啊，打开这个季节，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，帮助我们。你要赐下神国的启示，就是你亲自来跟我们解释神妥拉话语的意思。主，你的 revelation 就是 explanation， 你的启示就是让我们解释你的话语，不要让人将你的话语扭曲。你的话语降下来，主，我们要看见在这个季节有很多人进入到你的话语的神迹当中，神奇当中。主啊，再次领受你赐下更多的新的启示，我愿意将以前所有的领受都放下来，都倒空。我面对我的恐怖，我胜过我的恐怖，我要进入到你的大能的新的赐予当中。回到起初的爱，回到那个地方，你曾经有一个时刻是为神燃烧起来的爱火。主，有一个邪灵的火或者是什么让这个火不冷不热，主，我们都不提仇敌的作为。主啊，说将你的爱火降下来，这个人的心脏就会跳动起来。我看到一颗心脏，他的火跳动起来，一个锁链断开，黑色离开，血红的颜色血液从上面浇灌下来，他的心脏不再是一个人的心脏，那是神造他灵人的心脏。你的心为神而燃烧，你的心脏为神而跳跃，你的每一个 DNA 细胞都要活起来。主，我们宣告我们的每一个脑细胞都要活起来。主，你造我们脑细胞是要给我们使用的。主，我们主要让它激活起来，100%的激动起来。主，恢复我们的 DNA。 主，我们记得把你的妥拉话语吃下去，成为我们的养分，成为我们恢复你造我们的这个门户跟钥匙。我们领了你的血，领了你的肉，这话一点都不难。主啊，我们今天可以领受，我们不离开你，我们跟随你，你是基督，我们还要跟随谁？你的血，你的肉，真是可喝的，真是可吃的，因为你要恢复我们的原创，我们的受造奇妙可畏。我们要做比你做更大的事情，主啊，但是我们要看父让我们做的事情，我们要听父让我们所说的话。主，我们要求你的荣耀，我们要求你的爱，追求公义。主，我们要见证你的国度降在地上。主，将喜乐的天国的喜乐浇灌下来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